安静在主的基督跟前，来查考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求主的帮助，你基督仆人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那个儿女明白主的基督话语，求主的帮助我们，求今天真理的圣灵带领每一个都进入真理里边，更重要帮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熟的人，能够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人看到我们的世界不是看到我们的旧人，而是看到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求主你帮助帮助讲的听的，一起进入真理里边，一起来遵循主的自己话语，做个顺命的儿女，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他们。好，帮我去念将去念那个第五章，阿明啊，如果同埋阿汪志，如果听得不清楚嘅时候，你就开心。好，你去念。
希伯来书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继续念埋那个第六章。
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好，谢谢。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情，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罪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支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支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由第一节到第六节，到底他讲什么东西呢？先前我们在那个第四章第十四节讲到，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于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唯有得领书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那我回去看看那个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连着一起咱们去看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软弱的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他求恩典，蒙怜恤，做我们今天随时的帮助。原因他是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而且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先前也有讲到，在那个的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皆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从第二章他介绍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个大祭司，说他是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到第四章的时间，说这个大祭司不是地上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是天上的大祭司。首先在第二章十七节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但是没有讲到他是地上还是天上。就但是单单第二章十七节讲到他是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而且能够搭救一些被试探的人。到第四章的时间呢，就说这个大祭司不是进入地上的祭圣所，乃是他进入天上的祭圣所。所以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个人是谁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讲到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第三章第一节呢讲到是同盟天教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使者是使徒，我们所认为使徒的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大祭司是同那个摩西做个比较的时间呢，他得的荣耀是更大，因为摩西在神的家里面是做仆人，耶稣在神的家里面为儿子啊。然后呢到第四章的时间呢，就讲到这个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而且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他受试探的时间呢没有犯罪，这是同我们不同的地方，所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而且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这样的慈悲忠心天上的大祭司的时间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来再看这个坦然无惧的旁边，你写啥如果按照约翰一书来讲的时间，什么时候使得我们坦然无惧呢？如果我们所教的东西，第一是蒙神喜悦第二是遵行他的命令，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良心没有被责备，而且呢神给我们的良心是更大，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在约翰一书所讲的坦然无惧，就是说我们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东西，就是遵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第一次提到他，提到我们坦然无惧，就是说我们要现在要住在主的里面。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呢？将起初所听见的道藏在心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呢？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住在主的里面。我们预备自己遵守主的命令，将来他再来的时间我们就坦然无惧。现在呢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呢，也可以坦然无惧，是在第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在那个约翰一书所讲的坦然无惧，无论是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或者是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讲那个坦然无惧，就是说我们人尽了自己当尽的本分，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来就坦然无惧。现在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到祷告的时间，去到他施恩宝座面前的时间，就坦然无惧。而且无论你相父求什么，因为你遵守他的命令，他就听你的祷告，所以这样坦然无惧再看那个的讲到那个坦然无惧，就是在那个的第四章，我们看到第一章 我们看到那个第二章，第三章，现在是看第四章，坦然无惧，在那个第十七节，这样爱在他，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审判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爱我们，我们就彼此相爱，他遵守神的说法，我们就学他遵守神的说法，这样真的在审判台前的时间，我们就坦然无惧。所以第二章是这样讲，第三章是这样讲，第四章是这样讲，现在看第五章，讲到坦然无惧。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样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心，这是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无不得着。换句话说，什么使得我们坦然无惧呢？只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求，按着神的应许来求，就能够坦然无惧。所以我再给你个总结，在那个约翰一书讲到坦然无惧，是讲的两个的时刻，一个是将来，第二章所讲到是讲到将来主若显现，然后第四章是讲到将来，因为讲到是审判的台前能够坦然无惧，然后第三章呢是讲到现在，然后第五章呢是讲到现在，两个时刻都可以坦然无惧。条件就是什么？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什么？就是行他所喜悦的。他喜欢我们什么？喜欢我们背诵圣经，喜欢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样呢，我们做了自己应该要做的东西呢，就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祈求，他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第二，我们祷告的时间不是按照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应许来向来向神来祷告，那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来向神来祈求，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愿一书讲到两个的时刻，一个是现在坦然无惧向他祷告，来到他的施恩宝座；第二个是讲到将来，在他审判台前，条件都是什么啊？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按着他所讲的去做，这样我们的祷告就坦然无惧，将来见他的面也是坦然无惧。第二是按着他的应许来祈求的时间，就坦然无惧。好，希伯来书所讲的坦然无惧是什么？是因为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讲到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且他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他能够搭救这些一切受试探的人，因为他在试探的时间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而且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时间，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坦然无惧，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天上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他能够搭救我们受试探的人。既然他是一个那么好、那么完美的大祭司的事件，所以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圣经呢，不是单单讲东西的时间呢，是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圣经也教导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约翰呢，再说如果我们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有双重的担保，是能够坦然无惧。耶稣基督的本身是慈悲忠信， 原来我们行神所喜悦的，遵循他的旨意，所以他是乐意帮助我们。啊，我们在四福音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啊？学到一些长麻风的人啊，有病的人啊，有需要的人啊，他在痛苦当中向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来呼求的时间，神也应允他的祷告，神怜悯了他，怜悯了他。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单只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行了他所喜悦的。他一面怜悯我们，一面赏赐给我们，这个不是更好吗？ OK， 好，就这两方面的坦然无惧，现在是很清楚了。这两个不是有什么冲突，这个两个是只不过一个是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一个呢是什么用人的眼光来看。好，我们回去第五章第一节，他这里讲到什么？讲到箴言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提到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的时间，然后他提到用亚伦的例子来讲，亚伦呢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不是亚伦自己自取这个荣耀作大祭司。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然后第四节，这大祭司是讲到亚伦，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的，唯要蒙神所教，像亚伦一样。亚伦作大祭司，不是他自己说我愿意作大祭司就作大祭司，乃是蒙神所呼召，神蒙神所拣选，神从人间拣选。拣选什么呢？拣选这个支派里边，拣选这个利未支派。利未有三个儿子，从三个儿子当中拣选一个儿子。OK， 拣选一个儿子的时间呢？我再同你看下，回去那个嘅同你看那个嘅历代志，历代志下。历代志上第六章讲到利未，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利未是第三个儿子，有十二个儿子当中，耶和华神拣选了一个儿子，就是利未。利未呢，也有生，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当中他讲了第拣选了第三个儿子，就是利未这个儿子，作个利未的支派能够作大祭司。也利未也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格顺，第一个是哥撒，第三就是米拉利。 OK， 然后呢，他没有拣选第一个儿子，也没有拣选第三个儿子，他是拣选哥撒，是第二个儿子。哥撒生谁啊？生恩南，生的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生了恩南，生了以西哈，生了西巴伦，生了乌撒，乌撒，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以呢， 哥撒生了四个儿子，他就拣选大的儿子恩南。恩南生了谁啊？恩南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摩西。所以亚伦被拣选成为大祭司，这个不是他自己选的，是那个的，是神所拣选他的。回去这个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十二个支派当中挑选一个支派利未，利未的三个儿子当中拣选了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生了也生了四个儿子，他就拣选是大的儿子，大的儿子恩南 也生了两个儿子，亚伦和摩西，神是拣选亚伦做大祭司。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从亚伦是从人间挑选作大祭司，不是亚伦自取荣耀说我要作大祭司，这个不是他自取，不是人的选择，那是神的呼召，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祭司、先知、君王都不是自取的，乃是蒙神所呼召。 OK， 像亚伦作大祭司，像大卫作君王，像以利亚作先知，都是蒙神所召。 OK， 好了，人家就提到这个大祭司呢，为什么要挑选他作大祭司啊？第一节是要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办理属神的什么事情啊？大祭司为要献上礼物，大祭司为献上赎罪祭。嗱，然后就讲到这个大地上的大祭司是一个什么嘅大祭司呢？是为他能够体谅那愚蒙嘅人，他能够体谅失迷嘅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是愚蒙，因为他自己也是失迷。地上嘅每一个嘅祭司，大祭司，都是愚蒙，都是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被什么软弱啊？愚蒙所困，失迷所困，这是人在地上的软弱，故此呢，他理当为百姓同埋为自己献上赎罪祭，首先是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因为他自己作大祭司的时间，他也是愚蒙，也是失迷，所以为了自己献上赎罪祭之后呢，他又为百姓献上赎罪祭啊。然后我再看了第五节，如此啊，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向他说就是对他的呼召，天上的神对耶稣基督怎么呼召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在这里旁边写诗篇打开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全圣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写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句说话是指到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指到他生的时候呢？不是指到他生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乃是指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同他这样说。所以你写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然后写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神就对他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在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复活的时候就跟他的儿子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神用大能表明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在这里，我今日生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除了写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什么，什么时候天父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神是永远不死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是已经死了一次，现在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再写多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写了这四个圣经的时间，你就知道，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说话是在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的那时刻，天父对圣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OK， 耶稣基督作大祭司，他自己也不是自取荣耀来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天父对他说，你要作这个大祭司。 OK， 在乎对他说的那一位，对他说什么东西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位在乎神的呼召。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经上又有一处，经上在哪里说啊？这里旁边你写下来，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却不后悔说，你是叫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和华什么时候对他说啊？不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对他说，那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同他说。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因为你要叫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活到永永远远，才能够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也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讲这句话。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是从死里复活那时候，耶稣基督听见父神同他说，对他的呼召，呼召他作天上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能够升入高天来献祭，就是这个原因。 OK， 你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在作祭司是神的呼召，好像亚伦作祭司也是神的呼召。地上的祭司不能够自主，天上的祭司更加不能够自主。地上的祭司有亚伦有神的呼召，天上的祭司耶稣基督也有神的呼召。两处的地方讲，第一个是第四篇第二篇第七节，第二次讲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讲。第一次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二次讲就是，你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生了他，他就永远不会再死了，因为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讲到这两句说话，都是在他死里复活之后讲的。好，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哈。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自然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 哪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在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快要钉十字架的时间，他是在卡斯玛利园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旁边你写那个的路加福音，他在卡斯玛利园的祷告，在那个的路加福音第22章，你写下来哈，他流泪大声祷告，他在肉体的时候，在肉体的时候，在旁边你写路加福音第22章第39节到46节，帮我去念好吗？22章路加福音39到46节。
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好，从这个的路加福音第22章39到46节，我们看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还没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那个的橄榄山那个卡斯玛利园的时间，他向神祷告。圣经说什么？基督在肉体的时候，自然大声哀哭，大声哀哭。所以圣经说什么东西啊？圣经说他是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他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然后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是不是他在路加福音这里就好像呢，他求了一次，事实上呢他求了3次。他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说话就是顺从，这句说话就是顺从。就你写下来，不要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5章第8节。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基督要学一个顺从的功课，然后他是不是完全的顺从啊？我只看到他是完全的顺从，他自然得以完全。怎么知道他完全顺从啊？他求神，很求神救他免死。神是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如果神是愿意的，可以说好了，这个苦悲免去。如果这个苦悲免去的时间呢，耶稣就没有学到什么功课啊，就是顺从那个功课。父神没有免去他死，父神 定义要他死，那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恳求这个主，这个主是可以救他免死，所以呢他向神求的时间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撤去就是免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你写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到达第九节，他学了既然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就是说什么，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就我看到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既然这样，他就能够为就为凡顺从他的顺从耶稣基督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有什么证据我们是永远得救呢？当你在苦难当中，你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顺从神的旨意，你就永远得救。到到受试炼的时间，你抵挡神，你离开神，这样就很难讲了。 OK， 这样你需要悔改，如果有悔改的机会，还是彼得遇到在卡斯马利园在那个的在那个大祭司那个园里面的时间，人问他你是不是跟从了耶稣的，他三次不承认的时间，如果他在那时刻死掉了，他会下地狱的。神给他机会，没有在那个时刻死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挽回了他，他也愿意悔改，所以他能够得救。为什么我讲到他不能够得救呢？因为他在人面前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间，将来神在父神面前，在天使面前也不承认他是使徒。这个是在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得很清楚的。 OK， 帮我训练马太福音第十，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所以如果那时候他那刻死掉的时间，他是不能够得救，不能够进到那个信城新耶路撒冷的。但是因为耶稣挽回他，耶稣提出他的原谅，耶稣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给他这个机会悔改，他也愿意悔改，所以他是得救。 OK， 好，我们再回去再看那个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讲到耶稣基督三次的俯伏在地祷告，说在那个三十九节，二十六章三十九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旨意，只要叫你的旨意。然后第二次他就说七十二节，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第三次七十四节祷告说个话，还是与先前的一样。意思就是说，三次的祷告，虽然他恳切三次来向神来祷告，所以恳求那救他免死这个旁边，在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的旁边，你写下来，第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那个三十九节。然后呢四十二节，然后呢四十四节，所以他恳切，不是一次， 祷告了三次，祷告这个主，这个主是能够救他免死，主是有这个能力救他免死，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主是定义喜悦要他受压伤，所以他说不要按着自己的旨意，按着父的旨意，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如果没有记错，53章第10节，你在这里旁边横切求拿救他免死的旁边写下来，以赛亚书53章10节，耶和华却定义，定义话作喜悦，耶和华却定义将耶稣基督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是神的旨意，神是喜悦这样去做，为了去救我们的命，就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为赎罪祭，为挽回祭，这是神所命定的、所以、耶稣明白神的旨意，虽然他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还是恳切求主，这个主是能够救他免死，不是说主是救他免死，主是能够救他免死，但是主没有救他免死，还是允许他要他死，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OK， 第7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在肉体的时候，他还没死的时候，还没复活的时候，是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自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蒙了什么应允呢？是要他不需要死掉吗？不是，蒙了神的应允，乃是怎样呢？乃是以他为赎罪祭，以他为挽回祭，而且要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OK， 不是说蒙了应允就叫他免死，乃是蒙了应允，要他不能被死驱尽。记不记得我们查过那个的使徒行传，打开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那个的第3章，对，第2章24节，好，回去看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20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远不能被死驱尽。OK， 这就是啊，第2章24节，他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蒙了应允。个旁边你写下《使徒行传》第2章24节，蒙了什么应允呢？神将他，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然后叫他复活，因为他远不能被死驱尽。 OK， 死不能捆绑他，他是个生命的主，他能够将死吞灭，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释放了他了。 OK， 不会再受死的痛苦，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复活，是这个意思。那 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问我这个问题，第二章第七节，恳求哪能救他免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是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救他免死，神现在因为他的虔诚应允他的祷告，是不是他没有死？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是死掉，但是呢没有被死的痛苦捆绑住，从死的痛苦当中得着释放，解释就是释放，解开而且释放出来， OK， 只要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驱尽，他的前程蒙了应允，就是要他死后第三天复活，解开释放了他的死的痛苦，叫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是这个意思。否则呢，如果他所叫他免死的时间呢，这样就他就没有学到受因所受的苦难，什么苦难呢？死的苦难，痛苦的苦难， OK， 死的痛苦的苦难， OK。 阿芬有没有问题？
没有。
OK， 明白吗？好，第八节，因为他耶稣死后，因为他三次祷告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看到他什么，因为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学了顺从，在十字架上受这个痛苦，他学了这个顺从。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啊，他有多少时间呢？九点钟钉十字架，三点钟就死掉，有六个小时痛苦，这个很痛苦，这个不是一个小的痛苦，六小时也是很长的时间， OK， 是很痛苦， OK， 但是这个痛苦当中他仍然学了顺从，学顺从不是单单是在十字架上受这个痛苦的顺从，而且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讲神有他讲的东西，他说他渴了，然后别人就将苦胆你给他吃，给酒给他喝，他也不，他抢过之后就不喝，好像圣经所讲，他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预言你去成就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呢，知道这个就是基督，知道这个基督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有人信就是信神所讲的预言，果然完完全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九节，他既然得以完全，不单止祷告，他按着神的旨意去祈求，不单止受苦的时间他顺从，然后他口里面所讲的一句怨言都没有，而且按着圣经所讲替罪犯代求， OK， 而且他被列在罪犯当中，替那个罪犯代求。好，回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看到那个的第九节，所以你看到他死后，他虽然没有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与财主同葬。然后呢，他口里边呢，第七节，他被施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牧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哎，人受很多苦难的时间都是要救自己还是彼得，开口说不承认，他是没有啊，他还是说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斩了好啊，斩了两片，他说我就是我就是 OK。 然后还有呢，还有他替罪犯代求，十二节，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十二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所以给我们看到他是完完全全顺服圣经所记载，也假如他受苦受得那么苦，他想到这些人无缘无故钉他十字架，不替他代求啊，这样这个圣经就没有应验了。这圣经没有应验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哎，到底这个耶稣是不是这个基督呢？是不是那个被圣灵充满那个是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一个呢？你就会怀疑。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怀疑，原因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没有怀疑。所以耶稣基督所教的一切都是让我们信什么？信圣经，信神。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时间，就看见神就是这样，听见他口里面所讲就是听见神所讲。神说这个人会为罪犯代求，耶稣就为罪犯代求，他顺服到这个地步。所以圣经说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自然得以完全，不单止言语上完全，行为上完全 OK。 他自然得以完全，完完全全顺服的时间，就能够为凡顺从他的人，顺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有什么证据耶稣基督是会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完全，所以神应允他的祷告，因为他虔诚，神应允他的祷告，从死的痛苦里面解释了，解开而且释放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同样，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去顺从天父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死后不是三天复活，死后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每一个都要复活，而且会得着称赞、尊贵、荣耀和冠冕，这个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OK， 所以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不是说信耶稣信一次，然后就离开他，到最后钉十字架的时间不承认，记不记得哈？好像彼得，我刚刚讲什么东西啊？彼得在大祭司那个园里边三次不认主，如果那时候他被人啃掉，他会杀地狱。他以前一直都信耶稣，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那圣洁。讲到这个东西，都还很表明是父神启示给他，很明显他的信仰是很纯正的信仰。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很明显这个信仰是很纯正，很纯正的信仰。记不记得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什么？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就是信这个东西，他信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信仰是纯正的，他是 从神重生的。但是他三次不认主，看不看到我讲的什么东西啊？如果他那时候他不悔改，他还会杀地狱啊。 OK， 当然啦，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也给我们机会去悔改回转，所以心里不要刚硬，有跌倒了就要悔改回转，认罪悔改回转，这样耶稣基督就能够为凡顺从他的人，学习他因所受的苦难，学顺从，学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得救。 在苦难的时间不要离开神。 OK， 好，我们再回去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耶稣基督并且蒙神蒙父神称他为大祭司，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称他为大祭司。在什么时候称他为大祭司啊？是在他顺从之后，完完全全顺从，而且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时候耶稣基督蒙神称他为大祭司。 OK， 是耶稣基督得了复活的身体之后，蒙神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就能够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永远不会再死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从来没有再去了圣殿替人献祭，他不是地上的大祭司，他是天上的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是由亚伦的后裔来做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做的。 OK， 然后呢他就将这个福气也给了我们，我们与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祭司作君王有一千年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好，我们再看第十一节，论到那个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听进去的时间呢，就很难解释圣经。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耶利米书，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能够听进去，原因是耳朵没有受割礼。你写下来第六章第十节，帮我去念。写下来，听不进去那个旁边，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原因是没有耳朵，没有受割礼。第六章第十节，
耶利米书六章十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
当一个人觉得神的话语是羞辱，哇，神的话语让我们跟随耶稣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哦，这个是羞辱。定时之家这个是羞辱，不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人会听不进去。 OK， 第二，除了你写第六章第十节，你写十九节，耶利米书六章十节，然后十九节，再念。
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或做律法，他们也厌弃了。
人为什么不能够将神的话语听进去？第一，他不喜欢，他觉得神的话语是羞辱；第二，他觉得神的话语是厌弃的。原因是什么？他胡思乱想，他是胡思乱想，以及他们的意念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是带来神的愤怒临到他，灾难临到他。人为什么不能够听进去神的话语啊？原因耳朵没有受割礼。第六章第十节，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人听不进去啊？因为他的心没有受割礼。你写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到第二十六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敌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心里边受割礼，他自自然然喜欢神的话语，不会厌弃，也不会觉得羞辱，觉得神的话语是伟大伟尊。你不觉得神的话语是伟大伟尊，有两个可能：第一，你的心没有受割礼，你的耳朵没有受割礼。OK， 好，回去。心受割礼，耳朵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心里边有圣灵和没有圣灵的分别。OK， 心受割礼，耳朵受割礼，就是说有圣灵和没有圣灵的意思。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
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边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单单肉身受割礼，耳朵和个心没有受割礼，这个不是真犹太人。OK， 再讲，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乃是在心里边，在心里边也是在耳朵里边，是在乎灵，不在乎仪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里边没有圣灵，里边没有圣灵，他耳朵和心还没受割礼。如果个耳朵和心受了割礼，他自自然然喜欢听神的话语，他不会觉得神的话语是羞辱，也不会厌弃。所以分别就是分别，你里边有没有圣灵。好，回去。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我问句说话，说有些圣经呢是很难去解明，是你要自己去背，自己去看，自己去思想，人解释给你听解释不到，你不会明白的，你要自己去经历的，很难解明的。为什么不能够解明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他们不愿意背圣经，不愿意按照圣经所讲去行，所以他很难明白。原因是什么？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写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因为大家心没有归上主，心没有归上主，他的帕子还是在他面里边，所以他看圣经看来看去，他看不明白，就是这个原因。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哎，原来现在很多人看圣经好像犹太人一样，看来看去看不明白，原因是什么？看圣经的时间，念里边有帕子， 这个拍击什么时候会除掉啊？你的心归向主就除掉了。你心一归向主，你的耳朵就受割裂，你的心就受割裂。突然间不明白的东西，你都突然间明白了。所以原来一个人听到听得不明白，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传道人讲得不清不楚，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传道人讲得很清楚，你自己心里面有拍击，你自己的心不愿意归向神。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有两个可能，除了这个可能就没有其他可能。OK， 但是如果说那假如哈、啊，假如这个传道人讲得不清不楚，但是你自己心里受了割裂，耳朵也受了割裂，心里面有圣灵，这样你按照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也不需要别人教导你，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你自己看圣经也会明白，你也不需要这个传道人来帮助你。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悔改，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最重要是在乎什么？自己要悔改。OK， 自己要悔改。我们要悔改的时间了。啊，你在家里边看圣经，越看越明白。OK， 你圣经越背得多，你看圣经就越明白越清楚，就是这样。啊，论到麦基洗德这个人，这个祭司，我们要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为什么不能够容易解明啊？因为要在乎你自己，你有没有归向神？在乎你自己有没有圣灵？在乎你的心有没有受割裂？你的耳朵有没有受割裂？不是肉体受割裂，心受割裂，耳朵受割裂，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OK， 然后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悔改为罪？你什么时候你的心归向主？你的心归向主，拍击就除掉。你突然间就明白，很难解明的东西你都能够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OK， 为什么很难解明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啊？因为心里面没有受割裂，耳朵没有受割裂。好，小姐，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你看啊，你就回去看这些使徒，这个使徒他跟随耶稣跟随了多久啊？三年半，耶稣升天，他们就做师傅了，对不对？三年半耶稣升天，他们就祷告，来到圣殿里面祷告，一面的祷告，一面的传道，一面的受痛苦。在受痛苦的时间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因为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受苦难受施压的时间开动他们的耳朵，要他耳朵受割裂。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什么？要听到，又要祷告，人家要行道。在行道时受痛苦，然后神就打开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耳朵，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打开约伯记三十六章，如果弟兄姐妹单单去听到不愿意去行道，他永远学不到。因为你在行道的时间你会受痛苦，一受痛苦的时间神就会开通你的耳朵。约伯记三十六章第十五到十六节。
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十六节，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
所以给你看到，你在十二节看你们学习个功夫，学习个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学习个功夫是包括什么啊？听了道就要背圣经，背了神的道就要遵循神的话语，一遵循神的话语，凡立志，凡是立志 金钱，在基督耶稣的金钱度日的时间都会受到逼迫。但受逼迫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啊？受逼迫的时间我们的耳朵就打开了，耳朵就打开了，哦，突然间明白原来圣经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去教会是拿福气，不愿意行道，不愿意受痛苦，听见神的话不愿意去做，所以他永远是小孩子。我们一定要过这一关，我告诉你，你不过这一关的时间，你永远是小学，永远不能够进到大学。所以在这个学习的功夫里边，你写那个的约伯记36:15-16，神藉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着他受施压的时间开通他的耳朵，开通他的耳朵就是耳朵受割裂，清楚吗？以前不明白的圣经，受了苦之后你突然间明白了，而且明白的什么东西啊？在受苦时你不会发怨言，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受苦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他在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在受苦时间也学顺从。OK？ 所以开通他的耳朵，这个旁边你写耶利米书6:10-19，而且是写什么？9:25-26。当你在受苦的时间，你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为什么受苦啊？不是行恶受苦，乃是行义而受苦。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提摩太后书3:11-12，神能够从一切的苦难当中把你救出来，但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耶稣都把保罗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受了逼迫。受逼迫是好啊，受逼迫的时间耳朵会打开的。OK， 以前不明白的圣经你会明白。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他没有受痛苦，原因是什么？他没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他只是来到教会得福气，不，他不愿意得更大的福气。耶稣基督说，使徒行传20:35，施己受更为有福的时间，你要得更大的福气的时间，你要拿出来，将你的时间来侍奉神，越侍奉神越受苦的时间，哎，这样你就发现，哇，原来神要我学顺从那个功课，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永远得救的人。所以写3:11-12，提摩太后书写着那个的约伯记那个旁边，开通他耳朵。开通他耳朵是什么啊？是因为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原来是受痛苦，因行善受痛苦，因行义而受痛苦，你就越来越明白圣经。 OK， 你不愿意受痛苦，你永远不明白，你永远是小学生。他说看你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这些门徒啊，这些使徒啊，学习功夫是学习多久啊？3年半，原来耶稣就离开他们，他们就开始传道。一传道有没有遇到逼迫啊？有啦，逼迫有没有祷告啊？祷告求神说什么？神啊，求你一面，要你个仆人大方胆量传神的道。神这些仇敌说什么东西啊？不允许他传神的道，但是他说你给我胆量，
大放胆的传神的道。人说不可以传神的道，他祷告说，主啊，我继续传你的道。然后第二，一面伸出你圣仆耶稣基督的手来施行神迹奇事，叫这些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显出来，让人不单止听得到，让人能够看到神的神迹奇事，让人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这些使徒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敬虔，受的逼迫越来越多，但是对神的话语越来越了解，而且每次受逼迫的时间，神每次都拯救他们，因为他的工作还没完了嘛。到他有一天呢，他工作完了，主耶稣就接他回天家了。现在基督徒啊，又要吃这些东西，吃那些东西，补这个身体，补那个身体，但是不愿意什么，不愿意去跟随神，这是很可惜。我告诉你，你一跟随神，你有病的身体，神都能够医好你，因为神要使用你的身体，神要使用你的身体去帮助其他很软弱的人。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过这一关，过什么一关呢？顺从那一关。那你再看啊，你说儿子要顺从吗？耶稣基督既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是神的儿子，独一个儿子，他要学顺从。你是谁啊？你不需要学顺从。清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我不受苦难，我什么需要顺从？都没有苦难都不需要顺从。道路坑洞凡是顺利，顺从什么东西啊？顺从就是说顺从神的旨意，撇弃你自己的意思，不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什么时候 会这样啊？受苦时的。每件事情都是按照你的意思，你很开心的。道路坑洞凡是顺利，你学什么顺从啊？对不对啊？样样都是你的意思，学什么顺从啊？这个意思不是你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同你的道路不同，同你的意念不同，你就要受苦了。但是神说，你愿不愿意顺从？你过了这一关，得到他的拯救，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安慰，哎呀，你知道，哇，这个更好，比我以前所行的更好，这样你就越来越学习去跟从他。有没有问题啊 ，friend？ 啊？
我没问题。
没有问题，顺从没有问题，顺从是很大问题啊！每个基督徒都学这个东西啊，你说没有问题，是不是 ？Are you telling me you have learned it already？ 你学了已经？
开始。
开始学。我每个人都要学，我告诉你，耶稣都要学，你是谁啊？我们的老师都要学，学生不能教的老师。仆人不能教过主人，主人要学，我们更要学。我感谢神，我们学的时间有跌倒，但是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怎么挽回这个彼得，又会挽回我们，不会让彼得在最痛苦的时间啃掉他，然后他就 没有机会悔改，对不对？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所以给他机会，问他你爱我给153条鱼更多吗？还给他机会，清楚吗？ OK， 神是很好的，因为他是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有一样东西同我不一样的，他受试探的时间他没有犯罪，而且他能够搭救这些被试探的人。 OK， 感谢神，感谢神，他让我们学，当我们跌倒的时间要站起来，要再学，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吃干粮啊？愿意学习顺从。 就能够说赐得佳粮，就是说什么能够赐佳粮啊？就先归向主，先归向主，怕子就除掉。你一看圣经，你自己看也明白，不需要长大人再讲道给你听。你能够学到这一地步呢，你就有福气。现在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现在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帮助我，没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你告诉我现在谁讲道给我听啊？我去哪里听到？就是要自己去看，自己去看神的话语，去看吃那个干粮，不是吃来，吃来就说别人解释圣经给你听，别人解释给你听。但是有些道理呢是很难解明的，是要你自己去找到的，是圣灵帮助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帮助你去行道嘛，行道是你自己去行的，哪一个能够帮助你行道？除了圣灵，谁能够帮助你？ OK， 所以这个道是你自己去行，立这个志是你自己立志，立志在基督耶稣你进前到日，你就会受到逼迫，受到逼迫的时间，神就会开通你的耳朵，开通你的耳朵的时间，你就能够吃干粮，吃干粮你就 不需要再吃奶了。而且你能够找到其他人说，我有这个经历，我经过这个难处，主耶稣帮助了我。你也可以亲自的经历这个难处，主耶稣也会帮助你。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突破，是一个 breakthrough 突破，是不是？可以有没有突破？
突破
。OK。一定要积极去做，你就有这个突破。OK。学习顺从，学耶稣基督的榜样，你就有突破了。OK。这样就不需要再吃奶，能够吃干粮了。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只能吃奶就是说不愿意学顺从，不愿意学因行善而受苦，不愿意受逼迫，凡是只能够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对圣经都不熟的。单单去听，你听了一百年你还是不熟，但你自己去看，自己去背，你就很熟了。 OK， 为什么？因为他是婴孩，婴孩才吃奶，长大成人不会吃奶。你有没有看这个母牛再从另外一个母牛来被吃奶？单单人才会这样，你看没看到？人很年纪很大还吃奶，牛不会这样啊，小牛就会吃奶，小羊就会吃奶，大的羊都不会吃奶的。人就很奇妙啊！人 你看印度人啊，你去 superstore， 你去看那印度人，他买一家人一家人就来，六七个家人呢，起来印度人了。印度人不吃那个肉了嘛，他用奶来拿那个营养。我们应该吃肉，吃那个干粮。肉是很难消化的，但是这个营养是从那个肉拿来的，我们不应该再吃奶，奶的营养是不够。OK。奶是给婴孩，是消化不良的，是世界自然长大成人了才能够吃干粮。怎么长大成人啊？是愿意顺从就能够长大成人。OK， 长大成人的旁边，你写那个第五章第八节，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说学耶稣基督一样，因受苦难学了顺从。 OK， 长大成人是什么意思啊？长大成人就是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第四章十三节，即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四章十三节，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长大成人的时候是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卓能之间呢？所以保罗啊、彼得啊、约翰啊，这些人看旧约圣经的时间，就能够写出新约圣经。因为他看旧约圣经，这些先知已经死掉了，但是他留下的话语，他自己去干粮，自己去思想，自己去默想，自己去遵循，然后他就能够了解，了解了，他就能够写新约圣经。新约的圣经是因为他看了旧约的圣经，然后在地上能够遵守神的话语，能够有新的领受，就写新约的圣经，是从旧约圣经而来的，因为他遵守了，他了解了，然后他能够被圣灵感动，写出新约圣经。所以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学练得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就能够知道什么话语是神的话语，什么话语是魔鬼的话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一定要自己去吃干粮，自己在家里边每一天都看圣经，每一天都在背圣经，每一天就去思想，然后思想，然后去显出来，学习顺服这个地步，才能够心窍学念的通达。心窍学念的通达就是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一样。路加福音24:45，耶稣基督打开他们的心窍，他们方能明白圣经，明白圣经就能够分辨好歹。心窍学念的通达，就是心受到隔离，耳朵受到隔离，也能明白真理，而且能够讲得出来，就能够分辨好歹。好了，那为什么我说查完那个的第五章要立刻查第六章呢？原因是这两个东西是合在一起的，特别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讲到是什么啊？他讲到第一，他讲到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什么榜样啊？因受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要学习因受苦难学习顺从。这样愿意学习顺从这个人是永远得救，因为他永远去学，永远去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人是永远得救。 OK， 好了，但是当中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学。不愿意学的时间带来的第一步是什么？不再蒙福，而且受到咒诅。把圈起来了，他用什么例子啊？他用第七节，用那个田地做一个例子。如果这个田地，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七个累积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气。田地有两个的结果，一个是田地是蒙神赐福的，一个田地是蒙神咒诅的。蒙神咒诅的田地是什么？第八节，若这个田地长荆棘和蒺藜，必定被废弃，尽付咒诅，借主就是焚烧。所以第七节的田地是蒙福的田地，第八节的田地是被焚烧受咒诅的田地。这个田地就是人的心田啊！哈，奇妙！原来人的心田可以是领受神的种子、神的话语，有些是领受荆棘蒺藜的种子，是焚烧。奇妙！荆棘蒺藜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为什么我说荆棘蒺藜是世界的东西啊？因为听过个比喻，知不知讲到撒种子撒在荆棘里边是荆棘的忧虑啊， 解唔解到啊？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东西，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着世界的东西，而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这个田地，这个心田是被火焚烧，是受咒诅。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充满着神的话语，你一定能够结果子，这个是蒙福。他用这两个例子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一定要学习顺从。停在这里好不好？记不记得你的家里边前面有绿的草，后面后花园又有绿的草，如果这个草啊不健康的时间呢，你没有足够水分给它，阳光也不够的时间，如果太多雨水阳光不够，草地为什么长了个 mushroom 出来，草菇啊。OK， 但是如果阳光太多水不够，这个草是枯干的，草一枯干的时间什么东西会长起来啊？黄花就长起来。但是如果你的草地是很绿，水分又够，阳光又够，黄花很难进去。但是如果黄花进去的时间，你处理这个黄花，立刻处理，没有让它长得很多的时间呢，那个草还是很绿的。换句话说，无论那个草地是多么绿，黄花的种子还有机会进去，清不清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心是充满着什么神的话语，充满着圣灵，这样就能够对付这个世界的东西。为什么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要我们当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边呢？为什么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要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对付这个世界的东西，免得这些荆棘蒺藜、恶毒、诡诈、阴毒、假善、假冒为义，这些东西进到你的内心里边。如果这些东西进到你的内心里边，那个结局就是受咒诅焚烧。所以这啲嘢圣经是提醒我们，是要长进，不能够永远是作小孩子起来。圣经是教导我们是什么？要长大成人，才能够分辨好歹，要自己去吃干粮，要自己去什么？自己看圣经，然后去教导别人。所以张勇你很有福气啊，现在是不是每个礼拜都教主耶稣啊？是每个礼拜教主耶稣你就能够成熟了，因为别人会问你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你牧师都没有讲到，他问你一些问题，你要自己去思想。你在家里面有看圣经有默想的时间，圣灵就会帮助你。哦，那时候他问你个问题，圣灵会帮助你能够答他的问题。你不去教别人的时间，你很难能够成熟。 OK， 好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是什么？什么所以啊？要我们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小孩子，不要再做婴孩，因为婴孩只能够吃奶，婴孩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唯有吃干粮的长大成人的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学练得通达，明白仁义的道理，明白神的话语，而且能够分辨好歹，不会被这些异端邪说飘来飘去。 OK，是教导人的才不会被人骗，你不去教导人的时间，你还有机会被人骗，因为单单是听是不够。我再讲，听到是不够，同样吃奶是不够，一定要吃干粮，一定要在家里面自己什么，自己去查考圣经，而且是什么呢？要教导别人，而且是什么呢？要去行道，就是那个的，你在这个 能够分辨好歹那个旁边一些以希腊字。七章十节，以希腊做了三件事情，是很讨神喜悦的，所以他成熟，他能够分辨好歹。第一件事情，他定计查考神的话语；第二件事情，他定计遵守神的话语；第三，他定计将神的话语教导以色列子民。现在你告诉我，我们使徒教会都里边都不是每一个去教导，对不对啊？都是好几个来去学习的教导，已经很好了，教导人都很多了。At least 有没有 20% 啊？有啦，有 20% 啦，对不对啊？现在江荣、Michelle、陈静、王伟高、李志雄、王一恒、陈正宁、何明、张坤，哇，感谢神啊！有八个弟兄姐妹啊 ，OK。学习去教导别人，我们一面去听，一面去消化，一面去教导别人。OK， 所以第六章他说，所以因为我们要长大成人，因为要离开婴孩的地步，因为我们要离开吃奶的地步，要吃干粮，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就是长大成人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就是吃干粮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就是能够分别好歹的地步，完全的地步就是成熟的地步，熟练仁义道理的地步。啊，圣经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又不是传道人，为什么要我熟练神的话语？哎，希伯来书这封信写不是写给传道人，希伯来书是传道人写给众弟兄姐妹，要弟兄姐妹熟练仁义的道理，是要弟兄姐妹心窍杂念的通达，这是传道人要求弟兄姐妹是能够分辨好歹啊，要成熟啊，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啊，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是等于什么啊？等于第四章十节，目要确立进入那安息，确立进入那安息就是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怎样确立进入那安息啊？确立住在基督耶稣基督里边。咱们确立就在耶稣基督里边呢，约翰一书讲了两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进到基督耶稣里边。第一是背圣经，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心里边。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二是什么啊？遵守他的话语，彼此相爱。遵守他的话语，彼此相爱，你就是住在基督耶稣里边，你住在他里边。你是就是确立进驻那安息，清不清楚啊？背圣经行道，而且教导别人，教导别人都是住在基督耶稣里边，对啊。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常与你同在是不是确立进到基督耶稣里边了？是不是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他里面了？三件事情使到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到完全的。第一是什么？自己查考圣经，背圣经。第二是遵守神的话语。第三是教导别人。这三件事情都帮助你能够成熟，住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以西来记第七章第十节，你帮我去念，徐南琼，你帮我去念。以西来记七章第十节， 七章第十。
你是呢，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他定制了三件事情，第一查考，他查考是不是吃干粮啊？第二，他定制是什么东西啊？
遵行。
遵行。第三，他定制是什么？
教训。
教训别人。来，在这里啦，写下来啦。以西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教训以色列人的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当他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训一些人遵守的时间，我就与你同在，是不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啊？遵行，遵行神的话语，立定制遵行，遵行呢？写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遵守神的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OK， 三章二十四节，在这个遵守的旁边，你就写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遵守就住在神的里边。OK， 定制考究，考究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为什么我说考究就是背圣经啊？因为你考究的时间，你自己考究，你花很多时间去考究，你没有可能你会忘记。OK， 你写下来雅各书，但是你单单听呢，你就会忘记了。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四节，看啊，第二十四节，看见酒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二十五节，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然不是听见了就忘记了，乃是实在的显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定制尝试察看查考神的话语，他不会忘记，而且他会显出来。不会忘记是不是将起初所听见传在心里边了？是不是他住在主里边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话，因为他忘记。如果你持续尝试察看的时间，你就不会忘记。所以一个人在家里边尝试察看全备的话语的时间，这个人就是被圣经，而且大到的地步他会什么遵行。所以你写二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你写这个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然后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一章二十五，我讲什么东西啊？以西拉定制考究，定制考究，他就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才是住在主的里边。他不会忘记到一个地步，他才实在显出来。人之所以没有显到，因为他忘记。训练从你帮我训练一章二十五节，雅各书。
没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单单是要得永生，不愿意再加查考圣经，不愿意道路坑东凡事顺利，不愿意在所行的事上得福，只是得这个救恩的福气，人家就离开神，到个地步连这个永生的救恩都会失去。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雅各是不是教导我们要，他不是同全大人讲啊，他是同谁讲啊？雅各同弟兄姐妹讲啊，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按照你的雅各书，按照你的以斯拉记，按照那个的希伯来书，是不是让我们要是什么详细查看那全备的救恩啊？全息查看那全备的救恩旁边那些以斯拉记七章第十节，雅写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对不对？到那个第六章第一节，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OK， 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详细查看那全备的救恩，这个人是不是吃干粮啊，弟兄姐妹？是不是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第一节？是不是啊？希伯来作者是这样讲，新约的雅各书是这样讲。原来一个人没有行道，是表明是什么？他在家里边没有看圣经。没有查考，详细的查考，原来他就忘记了。我告诉你，这圣经啊，很辛苦的才得到这些圣经的，你永远不会忘记。当他听听，别人就很辛苦，你就没有辛苦，你听完你就第二天你就忘记。你自己详细查考时，会不会忘记啊 ，Frank？ 啊，你有没有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
有啊，还有啊，精神啊，教导别人，
还要教导别人呢。
对，我忘记了。
你为什么会教导别人？你知道的福气，你知道这个是好的，你一定会告诉你自己儿子儿女，你一定会告诉弟兄姐妹，知道弟兄姐妹得福气。如果你真是爱他的话，对不对啊？好像你爱你自己儿子儿女，所以我们学到以斯拉所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好东西来的，详细查考。这个是什么？是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而且也会使到我们遵守。遵守到了福气的时间，你一定会教导别人。这三个步骤啊，是必然的。你不去详细查考，你就会忘记；详细查考，你就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你自然会遵循；遵循，你自然得福气；得福气，你一定会教导别人。你不明白讲什么东西？这个教训不是给全道人的，这个教训是给众弟兄姐妹。现在很可惜是什么？连全道人都没有这样去做，在教会里面忙这个忙那个，都没有去定制自己去查考，定制去遵循，定制去教训其他人，花很多时间去开会，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东西，就没有时间去教导，将神的话教导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回去啦，要学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死性信靠神。懊悔死性信靠神是第一个根，第一对的根基。你懊悔死性一定要信靠神。这个出卖耶稣这个犹大，单单是懊悔死性，没有信靠神，没有去到耶稣基督里边，单单是找到地上的祭司里边，没有找到天上的大祭司，没有信靠神。信靠神就是神为他的儿子作见证，这个儿子是什么？ 你是我的儿子，我沾了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施你的仇敌作你的爪凳。然后又对他的儿子说什么？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的出卖耶稣的犹大都不去找这个永远的祭司，找这个地上暂时的祭司，你说他笨不笨？所以他没有信靠神，信靠神就信神的话语，神的神为他儿子作见证是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听见神的话语，信靠他的时间就要找耶稣，因为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先入，已经为我们先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让我们信靠这个耶稣，不是信靠地上的祭司，这就是信靠神。所以懊悔使信信靠神是第一对，第二对是各样的洗礼和按手的礼。以前的传道人从人洗礼的时间呢，也按手在他头上，问他你有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时间，我按手在你的头上给你圣灵。所以各样的洗礼然后按手的礼 是第二对。第三对是死人复活，而且永远的审判。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就没有永远的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给人一个证据，证据什么？将来神有永远的审判，这个审判人的这个法官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用我的话语来审判你们。 OK， 所以死人复活和永远的审判，这三对六方面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一定要明白 这三对六方面的教训，明白这个教训，我们就要什么？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什么？进入基督耶稣里边，就是什么？就是查考圣经，自己去查考，看看这个圣经讲的道理的开端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背诵他，遵守他，然后呢教导别人。 OK， 第三节，神若许我们，神当然容许我们这样，神也喜欢我们这样讲经，我们就必如此行。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神当然容许我们，你在第六章第三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因为主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学习他。神若许我们，我们就必定如此行。神当然容许我们啦，神很喜欢我们去讲经，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神很喜欢我们的第四章十一节，目必定切地进入那安息，进入耶稣基督里边。我再讲啦，进入耶稣基督里边是三方面使到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边。第一，查考圣经，就是背诵圣经；第二，遵守他的话；第三，是教训人。这三件事情都使到我们，帮助我们什么？进到完全的地步，彻底进到那安息的这个旁边，你写下来，以西来记七章第十节，OK， 事实上耶稣就是这样去做了，耶稣留下很好的榜样。他背诵神的话语，他说正如经上记着说，他遵守神的话语，然后他教训神的话语，这个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啦，对不对？所以他常常有神的同在。 OK， 神若许我们，我们就必定如此。神不单允许我们，神希望我们是什么？按照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跟着他。四章十七节。 OK， 第四节，论到 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蒙了光照是什么？听了神的话语，眼睛打开了，离开这个黑暗了，就是蒙了光照。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之下，抢个天恩的机会，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得了这个福气，得了这个永生。由于圣灵有份，圣灵也住在你的里面，耳朵受了割裂，心受了割裂了。第五节，并且抢个神圣道的机会，按着神的话语去做，蒙了福气。抢个神圣道的机会的旁边，你写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因为按照神的道去做，遵守神的道，就抢过神圣道的智慧。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去道，他就得了这个福气。第一章二十五节，OK， 神怎么讲，你怎么去做，你就得到神圣道的智慧。绝无来世全能的人，知道将来有永远的审判，明白到信耶稣是有永生，不信耶稣是会被定罪，明白到将来这个审判那个权柄。第六节，若是离弃道，你信了主了，有了圣灵了，经历个神的恩典了，有圣灵的内住了，经历神的祝福了，抢个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得了神的祝福了，后来因为某些的缘故离弃道理。那弟兄姐妹，离弃道理是讲谁啊？是讲到已经信了主和离开真理的人。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这里是讲圣经的教训是什么？是讲到一直得救，永远得救，都永远不会离开吗？有没有人离开的？有人会离开的。我们就祷告主啊，我不愿意是那个人。越是离弃道理的，以前是听道，现在不听了；以前是爱主，现在不爱主。有没有这些人啊？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啊，离开起初的爱心啊，就是离开道理。耶稣的道理是让我们什么？彼此什么啊？彼此相爱啊嘛，不能够离开这个爱的道理啊。以弗所教会是离开起初的爱心，以前是爱神，现在不爱了；以前是爱弟兄姐妹，现在不爱了。离开这个道理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他。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重钉十字架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十章，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九节，他是钱达神的儿子，钱达神的儿子，这个人是故意犯罪。定于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之就没有了。故意犯什么罪啊？践踏他的儿子，践踏神的儿子，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就是践踏他，就是明明的羞辱他。你在践踏神的儿子的旁边，你就写第六章第六节，践踏神的儿子，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样离开道理，就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他就不会再懊悔。
那可不可以重新悔改？
这样他已经过了这一关，他不能够重新悔改。所以呢，就不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救我的命，你践踏他，他怎么救你？ 耶稣是救主，你传达这个救主，我想请问你，你怎么救？你怎么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一个能够救你的，你都传达他，明明的收入他。我想请问你，你怎么得救？
也就是他以后根本就没有这种悔改的心了，是吧？
那他以前有啊。
以前有，我说他离弃了以后就说他就再也
没有
了悔改的这种心了，是吧？
没有这个没。
是我第一次。
如果他传达他，意思就是他的心不承认他是救主了，怎么救他呢？
对他不承认，我意思他不承认肯定是不得救。我的意思是他假如又悔改又承认了吗？
如果他会又悔改又悔改就可以。
所以我就不明白，就是这个
事
就再
也
没有。
彼得不是传达了，
就是
彼得不承认他，彼得是怕死啊。
怕死，
但不是算是践踏。
彼得不是传达这个耶稣啊，他说我不承认他，他是怕死啊。
不是啊，是不是好像犹太人说主耶稣被鬼附的，这个时候是传达神的儿子的。
对，但是呢？
不明白真道的。
但是他那时候呢，耶稣还没从死里复活，耶稣还是有说他是传达人子，不是传达神的儿子。现在你知道他从死里复活，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说他不是神的儿子，明明的收辱他还是传达他。所以在什么啊？你在那个第十章29节传达神的儿子旁边，你写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说什么东西啊？越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收辱他。第一次钉十字架是因为无知，你重钉十字架是你故意犯罪。你明知他是神的儿子，你再听他。第一次你觉得他是人子，你不知道他是神子。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杀来救他，意思就是说他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无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你还是说他不是神的儿子，这样你没有得救。第一次钉他实际上是因为无知，第二次钉是故意犯罪。你明知他是神的儿子，你明知他已经复活了，你还才钉他十字架，你是明明羞辱他，这你不能得救。
对，我一直就也有这么个疑问。假如说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就好像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后面不信了，要赶去拜佛了，是吗？
他不能得救了，他会下地狱。
他不能再拜佛以后，他万一他有，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悔改，他又回来信主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如果他又信了，就是他说再也没有了，就是不可能再回来信主了，是的。
总而言之呢，我告诉你，他信了主，然后去拜佛。
嗯，那肯定是下地狱。我的意思，如果他悔改了，因为这上面说再也没有了，就说他不可能再回来信主了，是
什么？他怎么会悔再悔改？你告诉我，怎么会悔改？他已经再去拜佛了。
我就是不懂。
邪灵已经进去了，好像这个出卖，好像那个的扫罗王，他怎么悔改？你告诉我，怎么悔改？你开什么玩笑？扫罗王死之前啊，他有祷告啊，向神祷告，神没有听他，神没有听他，他没有悔改，神没有听你是要你悔改啊。他见到神不听，他就去招鬼，怎么悔改？你告诉我，圣灵离开一个人怎么悔改？没有可能。这个人是什么？又与圣灵有份，与圣灵有份，然后离弃道理，圣灵离开了他。你告诉我他怎样悔改？他都不愿意看圣经，他一步一步的离开，然后还要耶稣救他，开什么玩笑啊？他是不要耶稣救他，他要火来救他。他要火来救他，耶稣就说好了，你用火来救你了。火怎样救你？火要你去杀地狱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总而言之，一个人不要单单去教会听听道而已， 他说啊，好了，你牧师很好啊，讲道很清楚啊，我去他的教会就能够得救，对不起，去我的教会也有人不能够得救，完全去在乎他在家里边了有没有确立进入了安息，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他愿不愿意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愿不愿意离开起来的地步，愿意进到吃干粮，而且愿意接教导别人。如果他立定这个心智学这个以西拉，我告诉你，这个人是永远得救。你不要去问啊，如果走扫罗的道路会怎样，可不可以我好像离开道到最后我就离开扫罗，你作梦啊，你去了这个地步你出不到来了，好像你吸毒，哎呀，我吸毒，我吸两次我就不吸了。你作梦，你吸了两次，你继续被这个罪来捆绑，你很难出来。人家很喜欢什么妄想啊？不去看圣经，圣经说很难，要他会懊悔，你就说既然是很难，我就不要离开神。你说啊，我离开很可能神会怜悯我呢。你幻想，你是抵挡神的话语，清不清楚啊？好，回去第六章，所以为什么我说到，如果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原来一个基督徒要讲尽，这个是圣经的教训，我一不讲尽我就堕落，我不往前走我就往后退，这是正常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如果这个船不是去往前走的时间，你停下来的时间，就算你有锚啊，慢慢都会什么 drift away 漂流，你不前进就是后退。所以我怎么前进呢？前进呢就是不要再起来，要自己吃干粮，立定心智，我在家里边查考圣经。你不愿意立定的，你就是一个什么撒旦魔鬼要得着你了，就是这样。你到一个地步你慢慢会离开，为什么你会离开？说哎呀，我信了主那么久，但好像没有得到神的福气，然后慢慢就离开啊，忘记啊。记不记得那个传道人是这样讲啊？这个星期二这个传道人就是说，我好像我很忠心侍奉，但好像没有得到福气，而且呢，我现在觉得灰心，而且讲了很多个道，弟兄姐妹都没有悔改。被讲时有些东西就没有讲给弟兄姐妹听，怕弟兄姐妹下个星期不来，还去骗他说，哦，你离弃正道还有悔改的机会。圣经说，如果你离弃正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过来啊，这是神的道理啊。离弃正道还可以悔改，这是树难重长啊，不是连约翰讲的，清不清楚啊？人还是说，人还是说法，哎呀，我离开道理还可以回来，意思说我不需要那么紧张，轻轻松松的跟随耶稣，我反正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你作梦。圣经说你离弃道理就不能使他重新懊悔，要你惧怕，要你敬畏神，要你不要走到这个地步，不要胡思乱想啊。现在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呢，讲些东西啊，是骗弟兄姐妹的。你告诉我啊，徐兰松，我说如果我说，哎呀，你离开道理，还可以有机会回来，我是敌挡谁啊？我是敌挡真理啊！你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30节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不同意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就是敌挡主啊！你说如果这个传道人的党主啊，不与圣灵相合，不与耶稣基督的道理相合，的党圣灵，的党耶稣基督，你觉得这个还可以得救吗？连这个传道人都不能够得救啊！因为圣经说什么东西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的党真理，我们只能够辅助真理。耶稣基督说，神说，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够重新要他懊悔过来，这是神的道理。你只能够辅助这个道理，不能够抵挡这个道理。所以刚刚你所讲的东西是抵挡这个道理。如果我同意你，我讨你喜欢，我同你一起来杀地狱。原因是什么？哥林多后书，哥 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你帮我去念第八节。
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你只能够扶助，你不能够抵挡。什么抵挡啊？神说很难要他重新懊悔，你说还有机会。这个英文啊，给我念，我念给你听。OK， if they fall away, to be brought back to repentance.Because to their laws, they are crucifying the Son of God all over again, subjected him to public disgrace. And then, verse 4, it is impossible, for those who have once been enlightened, if they fall away, to be brought back. It is impossible.什么就是 impossible 啊？没有可能啊！你说还有可能 ？impossible 就是没有可能 ，not possible。还有没有可能啊 ？not possible， 没有可能。清不清楚啊？中文是这样翻译，英文也是这样翻译，是很清楚啊。It's impossible， 没有可能要他重新懊悔。没有可能。如果他离弃真道，你看扫罗这个例子你也知道啦。到最后他也祷告神啦、啊，神不听他的祷告啊。哦，他觉得神离弃他，神不听他的祷告，然后他是什么？他就招鬼啦。你不讲给我听，我就问鬼了，对不对啊？
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步以后，圣灵就不再去拯救你了嘛。就
是让你去，
你已经消灭圣灵感动已经那么久，
就任由你，任由
灵
去了，
圣灵离开你了，那有罪
啊，不要到这个地步啊，原来还是说有可能啊。
他习惯不听心灵所讲，所以心灵继续跟他讲，他都不听。
你平常每一天都听到心灵每一天同你讲，你同他很好，个关系很好。你听就认得他的声音，哦，这个心灵同我讲不要招鬼。你平常都没有看圣经，又没有查考，你哪里知道是什么声音？你开什么玩笑？所以个基督徒一定要在家里边，不是单单星期天。听林牧师讲道是不够，我不是说我讲的东西是乱讲，是的你不能够得救，我乃是说你要积极去追求，不要做着婴孩，婴孩很容易什么啊死掉的，你要长大成人，你要不要离弃这个道理，要在这个整个道理里边来造就自己，在知性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边，怎么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边，常常听他的话语，常常遵守他的话语，你就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边，常常去彼此相爱，彼此相劝，要他不要被罪迷惑。今天如果我们不查圣经，很可能做别的东西，天天都是这样，对神的话语会认识吗？不会认识，不认识的时间先是越来越更严，觉得说哎呀，这个牧师说神是慈爱，给我们很多机会，很可能我又有机会。你作梦啊，你作梦啊，你是抵挡真理。再看箴言书二十一章三十节，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够抵挡神，我们只能够辅助真理，不能够抵挡真理。箴言书二十一章三十节，你觉得啊，我听这个牧师说，这个牧师说有智慧，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我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了，但是问题说你已经离弃道理，不是神要你离弃，你自己离弃。神要求我们什么啊？ 要长期查考查看神的话语，常常去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去做，遇到难处你就离开哈森这个传道人，说我很忠心，看见弟兄姐妹都没有改变，他想离开都 不做传道了。圣经是要我们这样离开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得一个门徒在上面，其他每一个都离开他。耶稣说啊，现在全下一个使徒，下一个当中得一个在上面，全部都离开我啊！我现在不信神了，我要下来了，我不救他们了。耶稣有灰心吗？耶稣没有灰心了，耶稣还是忍耐到底了。耶稣没有看完景了，耶稣说现在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六节，我洗你个脚，现在你不晓得，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你会晓得。找到吗？约翰福音，你帮我去念真言书先呢。二十一章三十节，没有一个人呢，包括你，包括传道人呢，包括所罗门王啊，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够抵挡神，不与他相合，就是抵挡他。你抵挡他，你会失败啊，你会跌倒啊。我们只能够辅助真理，不能够抵挡真理。你我传道只能够解释真理，不能够将这个真理啊讨弟兄姐妹喜欢，说啊有可能啊，啊徐兰琼，神特别爱你啊。因为你生了很多孩子，所以神爱你，所以给你这个特别的应许。你听到你是蛮高兴的，这个李牧师也很有爱心。我想你死，这样我长者就说话，我要你杀地狱，清不清楚啊？这个是假的传道，如果讲这个东西，他是抵挡真理，他不是传真理，他是更改神的话语。按照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四节，更改福音这样会受咒诅。我不愿意接受咒诅，你不来都没有办法。我为了要讨你喜欢，要你来，然后我接受咒诅。
那应该怎么说？
我就圣经说什么东西没有可能，我就说没有可能了，对不起啊。我怎么说能够说有可能啊？
没有，不是说刚才那个我已经明白了。我说你刚才说我得这么多孩子是神给我的祝福，我讲接到这句话去了。我说刚才那个我已经明白了。
有很多人会故意讲个借口啊，哪里圣人众多，偏帮传递神奇赐福给你了，神奇赐福给你，我故意做一些东西，更改一些东西。等你长到的啊，又相似又好像自己我神嘅赐福给我赐福，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产业，神赐给我那么多产业，难道这些东西他不会赐给我吗？我长到一些东西，故意用一些圣经嘅真理来混乱起来，来弄到你很高兴，听得起来。
没有
哦，这个传道很有爱心，这个传道很有爱心，很爱我，对不对啊？
刚才那问题我已经明白了。
OK。我们去念念哪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不与我收住的就是分散。耶稣基督讲这个话语，藉着使徒讲这个话语，说不可能要他重新懊悔，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东西不能，我就说不能。他说能就说能，他说不能就不能。为什么不能啊？原因这个人是离弃道理，原因这个人是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第一次钉是因为无知，第二次钉是故意犯罪。你在重钉那个旁边，除了写这个啊，你写第十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九节 ，OK？ 二十六节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呢，赎罪祭就没有了，赎罪祭没有了就不能叫他悔改了嘛。有赎罪祭就还可以悔改。第一次是因为我们无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是无知。现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第一次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 清楚吗？以为他是人安生的，不知道他是圣灵怀孕，现在知道他是圣灵怀孕，现在知道他死后第三天复活，现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故意重听他十字架，我说我不信他，我信佛，
那就不
对，这就没有办法了。好像那个扫罗，明知道扫罗是有以前撒母耳教他是他有圣灵啊，后来圣灵离开他，邪灵就进去。我想请问你，邪灵进去，咱们谁能够救他？除了圣灵能够救他，谁能够救他？圣灵已经离开他，咱们得救，很惨了，不要到这个地步。OK， 是这样。扫罗是离弃道理，撒母耳要他去将亚玛力人全部毁灭，将他牛羊全部毁灭，他留下亚啊。留下那个嘅亚玛力嘅王，留下相好嘅牛羊，他离弃道理，他是故意这样去做，也他不愿，也撒母耳指出他的错，他还给借口，他说我怕这个弟兄姐，他没有悔改，他说他应该是好像大卫一样说我是得罪了神，他承认是得罪了神，没有给借口。没有说啊，是这个是那个。大卫就大概说，这个妇人故意洗澡的时间没有遮盖，让我看到。他大概就即刻说他有罪，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神。啊，你认罪，神说好，我饶恕你。他到个地步都不晓得认罪了，这很惨。所以我们看圣经的事情就帮助我们什么晓得去怎么去回转。神没有要求我们是完美，你说如果你说你没有犯罪，你说你没有罪，你是自欺，你说你没有犯罪，你是以神为所方，神说你有罪，你说你没有犯罪，你说神你讲大话。圣经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真理。如果连这个真理都忘记，认罪的这个真理都忘记的时间，懊悔死心信靠神，这个真理都忘记的时间，我想请问你，你怎么得救？你连这个根基的道理你都忘记，懊悔死心信靠神，悔改归正，认罪归向神。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好像扫罗必不亨通，承认自己的罪的好像大卫，离弃自己的罪必蒙怜恤，就是大卫这样。大卫明白他怎么能够归向神，扫罗不懂，没有办法，一个不承认，一个承认。找不找到箴言书啊？二十八章十三节，你念了是哪种？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这个是扫罗啊。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这个是大卫啊。这两个道路，一个是离弃道路，一个是按着神的道路去来到神面前。OK， 就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道理，查考圣经就是说要知道。神对我们要求是什么？好了，如果神啊知道一个人信了主啊、不会再犯罪的，他就不需要在约翰一书啊、第二章啊、第一节第二节说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的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名，要你什么？要你不要犯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要犯罪。原因我们会犯罪，所以他写给我们，要我们不要犯罪。好了，如果你当中犯了罪，怎么样呢？在神与人中间有一个中保，就是那医者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意思就是说，神是知道我们会犯罪，但是神知道你会犯罪之后，你可以不悔改为罪，在哪里跌倒应该在哪里站起来，失去始初爱心的就失去那些爱心，哪一方面犯罪，哪一方面站起来， 因为我们在神人中间有一个中保，就是那医者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单止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作挽回祭。所以神不是不知道我们会犯罪，神是知道我们会犯罪，但是神要我们犯了罪之后要什么？要悔改，懊悔死先，来先靠神，再次认罪，来再次重新开始，来按照神的话去做，会去查考神的话语，会去遵守神的话语，会去教训神的话语。所以他说什么东西？同那个犯奸淫那个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同那个淫妇说：“我又不定你的罪，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这是真理来的。但再犯罪的时节呢，再认罪，再悔改。你说啊，这人就可以了啊，知罪犯罪悔改，但是在犯罪这个过程当中，你很痛苦啊，你只能够管教是很大。你看这个淫妇，全世界都知道他犯罪了，还有 Bill Clinton， 他犯这个奸淫，全世界都知道了，已经受辱没有离开他了，这个不好的东西了，这个不痛苦，很痛苦啊，最大的是很大的痛苦的。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学就是学这个功课咯。OK， 好了，我们就今天我们查到哪里啊？查到第六节啦，对不对啊？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从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学到，如果我们没有确立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我们不愿意确立进到了安息，就在基督耶稣里边，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离弃道理。如果我们不查考，就会忘记，忘记就不会遵守，遵守又不会教导别人，常常去那个的领来，没有去干粮，这个是很容易离开道理，很容易是会跌倒。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不单只是传道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学习顺从这个功课，因受苦难来学的顺从。耶稣基督在地上如何，我们也如何学习他，这样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就能够坦然无惧了。主啊，你施恩给我们，你怜悯我们，求主你救我们救到底，凡靠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他都能够成就我们到底。主啊，这个事讲得很清楚，在七章二十五节，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依靠耶稣基督到底，不要离弃耶稣基督。凡靠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靠他不是离开他，不是践踏他，不是将他同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就长远握着替我们祈求。谢谢主你替我们祈求，谢谢主你的话语讲得很清楚，帮助我们记住的来跟随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再见啦，好，王琦 OK， 拜拜。